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河北12名法轮功学员被诬告判刑，北京11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检察院二次退卷，抚顺苗淑清屡遭冤狱酷刑迫害，养老金被非法停发，河北法轮功学员被截入洗脑班，母亲去要人失踪。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11月27日，河北省遵化市12名法轮功学员被遵化市法院非法判刑2至8年不等。68岁的王瑞林被冤判8年，被勒索罚金10000元，70岁的王健被冤判7年，被勒索罚金5000元，65岁的张玉明被冤判7年，被勒索罚款6000元，82岁的田淑学被冤判5年6个月，被勒索罚金6000元，78岁的张琴被冤判4年0.6个月，被勒索罚金5000元，盛金玲、卢翠华、郭玉环、高静茹、林秀珍、王坤、马阔等七人被冤判2至5年不等，被勒索罚金2000至5000元。2019年7月6日凌晨3点多，遵化市多个村镇的法轮功学员几乎在同一时间遭到当地国保警察入室绑架，非法抄家。据悉，警察用手机定位跟踪这些法轮功学员2个多月。遵化市国保大队长苗爱东声称，他们当天出动了300多个警察抓捕法轮功学员。一个镇派出所所长透出消息，内定绑架名额30多人，当天有19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7月19日，北京市法轮功学员许娜、孟庆霞等11人被绑架，并被诬告到东城区检察院。11月底，检察院经核实认为证据不足，第二次将案卷退回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2020年7月19日，北京市多地警察对法轮功学员进行大规模抓捕，共绑架13人。这些法轮功学员被绑架之后音讯皆无，家人十分焦急，四处寻找未果。后来他们的家人只好聘请律师询问情况，得知这些法轮功学员遭绑架后被秘密审讯，还被逼迫写不修炼法轮功的所谓保证书、悔过书等。2020年8月28日，中共公安机关将许娜、李宗泽、李立新、邓静、张任飞、李嘉轩、焦梦娇、郑艳美、郑玉洁、孟庆霞、刘强等11位法轮功学员非法批捕，王宇、傅文二人取保候审回家。这些法轮功学员因为坚持真善忍的信仰，多人曾被多次绑架、诬判、劳教、强制关洗脑班，期间遭受过不同程度的酷刑迫害。这届法轮功学员中的一些人是知名院校毕业的研究生、大学生，有画家、艺术家，还有很多是90后年轻人。修炼法轮大法后，他们按照真善忍的要求，改掉了年轻人身上常有的心高气傲、争强好胜、强调自我等等缺点，内心变得纯净祥和，不论在工作中还是生活中，都能站在对方立场讲问题，考虑别人的感受，他们都是对家庭、对社会有益的好人。2020年11月，几位代理律师分别给检察院打电话询问，被告知案件已被送到检察院，目前这个案件因证据不足，检察院再次退卷到公安局。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法轮功学员苗淑清女士现年71岁，是抚顺市东风电磁厂退休职工。2002年10月和2012年11月，苗淑清分别被诬判4年半和3年半，在辽宁省女子监狱和沈阳市马三家女子劳教所共遭受了长达8年的迫害。2016年，苗淑清刚结束冤狱就被停发养老金，失去了生活来源。自1999年7月20日开始， 中共江泽民集团利用电视、电台、报纸等媒体造谣、诬陷、诽谤法轮大法。苗淑清为了证实法轮大法的清白，曾到北京和省政府上访，讲述法轮大法的真实情况，结果被绑架到派出所、拘留所迫害，后来又被非法判刑。在8年冤狱期间，苗淑清遭到各种酷刑折磨，其中包括被警察使用电棍电、关小号、坐脚板凳、泼冷水、不让睡觉、双手吊起上大褂、坐老虎凳、手指扎牙签。2016年苗淑清从马三家劳教所出来后，6月份社保就不再给他发放养老金，说是要退回服刑期间开的养老金。不过至今苗淑清的养老金仍被停发，生活极其困难。按照国家宪法规定，公民享受退休养老金待遇必须足额按时发放，任何组织部门不得扣押。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11月19日，合肥市包河区法轮功学员沈梦婷在下班途中被包河区610国保人员暴力绑架到洗脑班，汽车被扣押。沈梦婷的母亲周平多日不见女儿，四处寻找。一周后，周平得知女儿被非法关押在合肥市维也纳宾馆洗脑班。11月26号，周平到洗脑班要人，一去不返。目前周平的先生打电话报警无果，周平至今下落不明。周平失踪前的几天，11月17日至19日连续3天，包河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警察上周平家堵门骚扰，警察剪断他家的网线、门铃线，还将周平的外甥诱骗来叫门。周平对骚扰的警察说，你们这是侵犯人权。国保大队长任绵辉说，什么人权，不要跟我们讲人权，我们就是不让你们法轮功有人权，我们就是人权，就是强制改变你们的思想，跟共产党统一起来。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583人，但是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罪行，台湾立委跨党派声援，鲍威尔律师指出，上帝、家庭、国家是现在必须回归的价值观。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12月2日，在台湾立法院中兴101会议室举办了一场记者会，旨在响应全球联署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行动，多位立法会委员到场声援。台湾立法委员许志杰和张廖万坚邀请台湾法轮大法学会、台湾营救受迫害法轮功学员协会共同举办了人权日关注中国人权记者会，谴责中共持续21年来对法轮功学员的无理打压，并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罪行，要求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并无条件释放所有被羁押的法轮功学员。台湾法轮大法学会理事长张锦华表示，目前总共已有32个国家、近700位各国国会议员加入联署行动，台湾有超过40位朝野立委响应联署，共同发声制止中共罪行。时代力量党立委邱显智认为，中共至今仍继续迫害法轮功，应严厉谴责。中共也迫害人权律师及中国境内持不同政治意见者，这都要给予严厉的谴责。民进党立委许志杰表示，中共活摘器官的残暴行为让我们认识到中共非常的可恶，希望让世界知道，也可以给中共一些压力。民进党立委张廖万坚说， 近年有大量书籍、影像、纪录片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残害人权的内幕，其手段非常凶残可怕。医师周明辉讲述了自己是如何逐渐明了中共强制摘取、贩卖人体器官这件令人无法相信之事的心路历程。他说，2006年中共活摘器官事件刚被曝光时，他不相信这是真的，他认为人再邪恶也不可能做出这种事情。但当他亲自查证了中国那些器官移植医疗机构的官网后发现，在中国贩卖人体器官竟像做广告一样。他打电话给一些医生和护士求证，赫然发现他们居然真的在亲切热情地卖器官。周明辉说，很多人质疑中共活摘器官没有证据，但在集权制度下，这种事情怎么可能拿到证据？当年二战结束，纳粹垮台，美军进入关押犹太人的集中营后才找到证据。如今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已将详实的调查证据摆在眼前了，就是在考验我们的良心，要不要采取行动。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12月2日下午，美国知名律师鲍威尔和林伍德作为主讲嘉宾，参加了在美国乔治亚州阿尔法雷塔市的威尔斯公园举行的停止窃选集会。鲍威尔律师指出，我们是以对自由和正义的热爱来定义的，这是这个伟大的国家的立足之本，这些正是美国的价值观，上帝、家庭、国家是我们现在必须回归的价值观。两位律师在集会上几度动容，呼吁每一位爱国者必须站出来，现在必须回归美国传统价值，为自由而战斗，绝不会让中共占领我们的家园。两人都表示，外国势力干预了此次美国大选。在开场致辞中，林伍德律师对中共喊话，我们要告诉中共北京政府，我们不会让你们占领我们的家园，在我们的守护下，你们绝不会得逞。他认为，现在的美国就如同1776年签署独立宣言的那一刻，人们必须为了追求自由的权利站出来，保卫这个国家。曾为川普总统的前任国家安全顾问弗林将军辩护的德州知名律师鲍威尔，在集会上获得民众经久不息的欢呼和掌声。他说，感谢美国和全球善良人们的支持，在所有这些磨难当中，你们的祈祷帮助了我们面对所有的困难，让我们每天能够继续前行，继续抗争，为事实真相挺身而出。鲍威尔律师说，我知道沼泽很深，但比我想象的还糟糕，要排干沼泽有很多工作要做，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为除掉川普总统而费尽心机，并尝试了所有肮脏、危险、非法的手段来达到这一点。是的，这是不折不扣的邪恶。鲍威尔律师明确指出，中共投入了大量资金操控本次大选，来自中国、香港、伊朗、塞尔维亚的黑客参与了本次选票欺诈。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6862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下面请听《修炼原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开始实修，从本质上改变自己》，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9日。1998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至今已经22年了。 虽然天天学法，也参与了一些讲真相的项目，但因为没有真正领悟到修炼的实质，所以在心性的提高和真正去除自身不好的东西上没有注重实修。矛盾发生后，往往看到的是别人的不足，自己的认识只是停留在不去计较别人、学会原谅别人上。真正开始从本质上改变自己，只是近一年多的事。一、用心学法。大概两年前，有一天学法时，学到师父在各地讲法时，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有些人在读转法轮的时候思想不专一，在想其他的，不能够专注的在修炼中，这等于是浪费时间。不但浪费时间，本应该是提高的时候，却用思想想一些不该想的问题、一些事情，不但没提高，反而还在往下降。我突然明白，学法要用心学，学法的过程也是提高的过程。而以前我认为学法时理解好法，在碰到事情依照法去做就能做好，并没有明白学法的时候就是一个专注实修自己的过程。师父在红银二去职中说，虽言修炼事，得去心中执，割舍非自己，都是迷中痴。我意识到自己以前更多的是虽然在说自己的修炼，但并没有真正的实修自己，去掉心中的执着，把自己和执着捆绑在一起，因而难以割舍那些不好的执着心。下决心实修后，随着真正的改变自己，逐渐的所有发生的矛盾，我看到的都不再是别人的问题，而是自己的问题。矛盾中充满的都是修去自身不足的机会。二，修好自己才能更好地帮助别人。我介绍得法修炼的 A 同修，和我缘分很深，因为相互比较了解，所以我俩都能洞察到对方的一些不足。我觉得 A 同修很热情慷慨，也比较善良和忍让，但在我看来，他有一个最大的不足是不真。因为我看到过他不止一次的在别人面前和在我面前对同一件事情表现出的两个相反的说法。在同修面前，他表现的是对他们的善，可是在我面前，他说的却是他们的不是。看到这个问题后，我老是抓住他的这个执着不放，并由于看到了不真，他的善在我的心中也变成了伪善，而不是纯善。这个问题在我们开始修炼不久后，我就向 A 提起过，但他一直都不接受。而他提醒我的是，在做到真的同时，也要修善和忍。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彼此都没有什么大的改变，后来两人的接触也减少了。但在前不久的一次通话中，我们俩进行了很好的交流。当我再一次向 A 同修提到他的这个问题时，我当时出了很大的善心，我想修炼已近尾声，如果对方还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就枉费了我们如此深的缘分。我决定还是要善意地提醒他，但我已经没有了之前想改变对方的执着，只是为了他好。没想到他这次欣然接受，并认真地向内找，去除不真，得到了脱胎换骨的改变。我们也由此化解了两人之间剩下的一点点隔阂。我当时的体会是，修好自己才能更好地帮助同修。表面上看，是因为我对 A 同修的心态比以前好，用 A 同修的话说是真诚和善意的交流。而实际上，我之所以这次能够以纯善的完全为对方好的心态和他交流，是因为过去的一两年中，我真正注重了实修，修去了那颗不善的、不能容忍别人不是的心。我认识到，用正念看待同修的不足，消除内耗，慈悲对待同修，才能让师父少操心。另外，我也每天早上和同修在平台上 一起静心学法、同化法，整点时发正念。我感受到自己的空间场更纯净了，修炼上在不断的提高，自己也变得越来越清醒。三，再向内找。事后再向内找时，我认识到碰到自己如此执着的一个问题，如果修出的只是对同修的包容和慈悲，我的认识还是只停留在自己是鲜花那个境界上。找到自己为何执着这个问题，比宽容别人更为重要。只有深挖自己的执着心时，才能真正去除自身不好的东西。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是有针对性的，真正的指出那颗心，去那颗心，那么修得就非常快。我过去在这个问题上就如同小道一样，是在磨自己那颗看不惯别人的心，并没有真正的去修自己。之后我还发现，我对 A 同修的那个伪的执着，甚至超过了对 A 同修在他人背后所表现出的那个不好思想的本身。我问自己，为什么看到别人表里不一时会如此执着，会如此牵动自己？我为什么对这样的人特别防备？是因为我对过去发生的一些事吸取了负面教训，所以怕被人愚弄欺骗，为了保护自己形成了一种人的观念，并把这种观念当成了做人的原则，并受其主导。师父在转法轮卷二中说，一种观念形成后会控制你的一生，左右这个人的思想，以至于这个人的喜怒哀乐。师父在转法轮卷二中还说，人的观念往往是自私以致更不好的，所以又会产生思想业力，人又被业力控制着。师父在转法轮卷二中又说，业力没有真善人的标准，他按照他形成这个观念时的标准来衡量事物，可能成为常人所说的老滑头或老于世故的人。这也就是人在修炼的时候产生不同的思想业力在起作用，阻碍着修炼。人要是没有业力的阻碍，那修起来是很容易的。这个业力是在前几年一个什么状态下，什么道德标准状态下形成的，那么他就用这样的标准衡量事物。如果这个东西形成多了，那么人的一生都会受它左右。形成的观念认为好和坏，人就认为这个好和坏，就认为应该这么做。可是他自己没有了，他自己完全被他自己后天形成的非善良的后天观念包围盖住了，他自己真正好和坏的衡量标准就没有了。另外我还发现，当自己看到同修表现出的好坏两面时，自己选择了相信别人不好的一面，而不去想别人即使不是纯善，说明他也是想表现善良，给人带来愉悦，也知道善是好的。我为什么不去加强他善的这一面，忽视他不好的一面，而选择去重视他不善的那一面，或只是那一刻呢？这不是自己的不善吗？而且我发现这种负面思维我在其他方面也有，就是碰到任何事情时总是做最坏的打算，先把困难想在前面，这样可以做好最保险的防卫等等。我惭愧自己这么晚才认识到 A 同修的这个问题是表现给我看的，其实更是为了我提高的。我感恩师父看到我有了上进的心，点醒了我，让我能够去除这个很大的执着。我如释重负，身心感到格外轻盈。当我把那个假我去掉后， A 同修真的像他所说的是一个很简单的人，反而是我把他看得太复杂了。因为我很执着，所以演化给我看到的问题就大。四，同修给我的礼物。几天后， A 同修发给我一个视频， 是有关跨种族婚姻婆媳关系的。大概内容是，一位中国出生的媳妇认为自己做得很好，可她的日本婆婆却对她一直不满意，她苦苦找不到原因。同修告诉我，这是送给我的一个礼物。至于通过这个视频，我该学习的是什么，他让我自己去悟。我第一次看这个视频时，我认为过去我的公公婆婆对我们亚洲女子的偏见比那位日本婆婆不知要大多少。那时我还未开始修炼，我觉得自己在这么传统的家庭生活，从小娇惯的我受了很多苦，忍受了不少。唯有一次，我认为婆婆在说假话时，我回了她一句，真的吗？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这位 A 同修，在我和她说起这事的二十几年后，怎么还记得这件事，并多次向我提起。其实我和公婆除了文化习俗的不同，并没有什么大的矛盾，而且我和先生搬出去住以后，我和公婆的关系一直很好。所以第一念是 A 同修可能不了解我的情况，才把我和这个女孩的情况相提并论。可转念一想，不是碰到任何问题都要向内找吗？何况这是一件同修不止一次提过的事情，不管表面上这个事情是否和我一样，里面肯定有我要修的东西。我再次看这个视频时，我注意到那个儿媳后面讲的一句话，大概意思是，其实我婆婆看我不顺眼，是因为我没有那种低姿态。我觉得她讲的很重要，害我觉得自己身上也没有那种低姿态。我的理解就是传统女子所特有的谦卑、温顺、亲和，同时又能容忍和承受的那么一种素质。我反思自己，尽管表面虽然还算平和，其实内心还是很强势的，缺乏传统文化修养。我们在中国大陆共产社会出生的女子，多少都有这些问题，有种反叛心理。我明白了，自己要归正这种变异物质，恢复传统文化中女性的端庄和温顺。个人近期体悟，不在法上之处，请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明慧网第十七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转变观念，闯出魔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22日。师父好，同修好，很高兴能参加第十七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在今年疫情期间，我被绑架关押后，转变人的观念，保持善念，守住心性，77天闯出黑窝。我想借这次法会的机会，把自己的这段经历写出来，与同修交流。第一部分，遭绑架。今年正月，中共病毒来势凶猛，先是武汉封城，接着是全国停运，城市封城封校区，农村封道。我所居住的城市的校区都被封了。师父在《理性经文》中说，瘟疫本身就是针对人心道德变坏、业力大了而来的。作为大法弟子，我们的使命就是让世人明白大法真相，从而走出大淘汰这一劫难。那时老百姓都出不了家门， 我们想多做些真相册子不干胶，送到贴到各家门口，效果会很好。可是由于封城，我们手里的耗材越来越少，也不知道要封多长时间，不能耽搁旧人呢。在得知省城还有存货时，我们就决定去省城买些耗材。当时的气氛紧张，上高速还要检查身份证。因为我在当地被非法关押次数多，协党把我当成了迫害重点，身份证上他们都是动过手脚的。无论我走到哪儿，他们一检查身份证就知道我是练法轮功的，所以我也不愿意去买耗材。但一想到没有耗材就没法做真相资料，还是强挺着去吧。现在想一想，过年那几天家里事多，修炼状态不是很好，不应该强为，当时决定去有点不理智。我和 AB 同修开车上了高速公路，当要下高速公路时，那里有多个警察拦车要求检查。当时头脑里就以为检查疫情，也没有想什么。当检查到我身份证时，那个警察马上指着我们说，他们是练法轮功的。那群警察当中有当地国宝大队的人，不容分说开始检查我们的车，翻车的后备箱，结果在后备箱里发现了两本九瓶共产党，他们马上就把我们三人非法扣押，不让我们走了。那时在一种将要被迫害的心理的带动下，也想不起来求师父，也想不起来讲真相，更主要的是自己心中有了一种怕心和自责，因为自己的不清醒还连累了两个同修，就一直后悔后悔，这可怎么办呢？头脑里翻江倒海，为什么没有这样做，为什么没有那样做，自己正念不足，也压不住那些警察。终于一下想起来求师父，我心中想，师父，我该怎么办呢？只是这么一想，就感到师父好像就在身边一样，马上脑中出现一句法。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放下生死就是神，放不下生死就是人。我清醒了一些，心想，我是大法弟子，我的使命是来救人的，我不能关在这里。师父又点化我关于复原神一文引起的波动中的法。师父说，在任何干扰下都不钻到具体事件中搅乱自己，才能走出来，而且非得更大。我马上冷静下来了，不能再陷入后悔当中，在这邪恶的黑窝里一定要理智正念强，正念正行。这时我们已经被劫持到派出所了，我开始转变自己的观念，我想，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来到世间就是来救人的。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因为真正被迫害的不是大法弟子，而是世人。我得转变人的观念。这时我又想起了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讲过的将计就计的法。平时我们还不能到黑窝里除恶，今天到黑窝里来了，正好能除恶，清除那些操控公检法司工作人员背后的邪恶因素，救度他们。从那一刻起，我真正的为了那些警察好，归正自己的念头，在法上想问题。当警察在问话时，我能用法来衡量，看自己说的是不是在法上。整个的77天的关押中，我一直是白天发正念，晚上背法。第二部分，不配合。开始警察让我写笔录，我不配合。他们问我一些问题，又问我练多少年了，和 AB 是什么关系。我告诉他们，我是合理合法的，我一点也不能说， 真的是在为你们好，不然是在害你们，让你们犯罪。我知道大法弟子遭受迫害，其实毁的是众生。我的正念更加坚定，真是为他们好。这时奇迹出现了，他们就不再问我了。在77天里共做了两次笔录，都是问我来干啥来了。我坚持不说是买耗材的，他们就不再追问。在第二次做笔录时，我对他们说，我没有罪，放我回家。他们真的在笔录上写上了这句话。在磨难当中，我时刻在求师父。过去学过的法就常常现到我的脑海里，我就按照师父的法去做，这样减少了很多的麻烦和迫害。但我好像还有点恐惧心，他们每次一来，我就有一种上刑场的感觉。一会儿，国宝警察来了，说：老太太，别人都说了，你就承认了吧。一会儿来了几个彪形大汉，说：你还坚持啥呀？ A 都说什么了， B 都说什么了，你不承认，你就自己扛着，判刑的是你。恐吓、哄骗、引诱、欺诈，各种方式都有。我保持住心不动，就是沉默，一声不知，不配合他们，不上他们的圈套。我知道另两位同修在那边被他们折磨，并连哄带骗，没有把住，可能说了些什么。但是我一点不动心。我时刻向内照，让自己不产生怨恨心，时刻清除那些操控警察的邪恶因素，和他们明白的一面沟通，让他们明白的一面记住，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别迫害大法弟子。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过，我们看到那些个对大法态度不好的，对大法弟子很凶恶的，那这样的人其实他也很可怜，他其实也是被中共造谣的谎言给毒害了，所以他才那么干的。当然也有一些人是受金钱指使，不管怎么样吧，反正是我们能救的，就包括这些，我们都要去救。虽然你看他现在表现得很恶，可是你不知道他当初可能是一个神圣的天上的神来到世间当人，是为了得这个法才来的。因为我不配合不说话，他们真的动手打，打得我的眼睛冒金星，打得我眼前一片漆黑。他们边打边喊着，叫你嘴硬，叫你嘴硬。一拳打过来，头上就起一个大包。有一次他们把我左耳朵都打聋了，可是不管怎么样，我都保持固有的心态，不气不怨不恨不配合。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我告诉大家，全世界所有的世人都曾经是我的亲人，包括那些最坏的，否则在这个时候就不可能有当人的机会。我发出强大的正念，不让他们犯罪，真心救他们。他们是师父的亲人，也是我的亲人。在迷中受欺骗的多可怜呐！如果我不得法，我也可能像他们这样。我就保持正念，珍惜他们，不让他们犯罪。无论他们怎么打骂我，还是问我什么，我都一声不知。第三部分，善念。为了让我们放弃对法轮大法的信仰，他们从省里弄来了三个人来办转化班及洗脑班，一个男的，两个女的， 他们说以前也练过，1999年720之后，因为邪党的迫害，他们就邪悟了。在转化我时，他们整天颠倒黑白，歪曲大法，还劝我和他们一样去学佛教。刚开始我非常讨厌他们，他们胡编乱造，曲解大法书，还造假书，更不能容忍的是还敢辱骂大法和师父。我保持清醒，不上他们的当。一个女的在讲她的那一套歪理时，另一个就闭着眼睛念咒，不知道她念的是什么。她一念我就抬不起眼皮，就犯困。我一下警惕起来，就开始发正念。我发正念时，念咒的就睁开眼睛，不敢念了。他们还说在他们面前没有一个能挺过去的。我心里说，你们在我面前就是个灵。那些国宝刑警都听这几个转化的人调遣，我一点不能掉以轻心，不让他们钻我的空子，从早上到晚上整天发正念。看我还不转化，他们就弄来了铁椅子让我坐上，开始只是白天坐，晚上让我下来睡觉，后来白天黑夜都让我坐在铁椅子上，连吃饭都不让下来。到了晚上，邪悟者让警察把我的手铐在铁椅子上，脚脖子被扣在铁椅子的铁环里，整个人都动不了了。最长的时间有7-8个昼夜不让我下铁椅子，一共将近200个小时。我的臀部都坐烂了，每次上厕所回来，一坐上铁椅子就像针扎的一样，疼痛难忍。我知道是师父在保护着我，要不我是挺不过来的。何况我的腰椎骨还是断裂的，那是以前被邪党迫害造成的。我坐那里是靠胳膊支撑着的，两只脚肿得邦邦硬，脚环已经套不进去了，这才让我从铁椅子上下来。就是这样，那个国宝小警察还说，别看你这样，你就是有尿毒症，我都能把你送到监狱去。我心里想，你说了不算，大法师父说了算。我一直加强自己的正念。师父在《转法论》中说，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师父在《精进要旨二见真性》中说，兼修大法心不动，提高层次是根本，考验面前见真性，功成圆满佛道神。师父在《精进要旨二也三言两语中说，有多强的正念，有多大的威力。我就觉得师父时时在看着我，加持我的正念。有时发正念定下来时，真的感觉与师父同在，感觉到自己是这个宇宙中最幸运的人，不禁露出自然的微笑。不管是谁，我都给他们一个善念，他们看到我都害怕。在转化我的期间，发生过一次神奇的经历。那个给我做转化的老太太，在屋里还有警察的情况下和我说，我告诉你，在21世纪有圣人下世拯救人类，那时候每个人手里都有一本《转法论》。说完他就捂着嘴呵呵乐，然后说自己说错话了。我觉得他们真的有明白的一面，本性的一面是知道真相的，只不过他们现在被邪恶要挟着，迷失了本性。看到他们这样，我的心里也很高兴，不管他们怎么折磨我，我根本不动心，只是向内找到。他们不敬师不敬法，我就想自己在家忙活的时候，一忙把师父的大法书放下就走了。从他们对我蛮横的表现，我认识到自己平时也有很强势的一面，不让同修说。当我找到了不好的心时，就放下它，去掉它。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 粉红色大苹果一会儿扔过来一个，一会儿扔过来一个，在我面前堆了一堆。我知道这是师父在鼓励我。还有一次，梦到师父从我的胸前掏出了一个很大的大法轮。我悟道，这是师父在告诉我，我有法轮在保护，不要怕。各种招数他们都使尽了，也没能转化了我，也没能从我嘴里得到他们想要的信息，他们就又给我上了一次不知名的苦刑。他们把我的两个脚腕子用绳子紧紧地绑在一起，脚前边摆了两圈用来转化我的大法书，还有书中师父的三张照片。我的膝盖后边还让我加两本书，手背靠着挂到铁椅的手环上。他们围成一圈，强按着我蹲下，头还得抬起来，头不抬起来就用书瞅我的脸。我疼得都要窒息了，喘不上来气。这酷刑太残忍了，真的要把我疼死了。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大约过了半个小时，他们说不转化就让我蹲两个小时。我看着师父的像，心想，师父，疼死我也不转化。 A 同修就是在这种酷刑的折磨下妥协的。午饭时间到了，转化我的人还大声说不许我动，保持一个姿势。两个警察去打饭去了，我当时就倒下了。转化我的人也没办法，只好把绳子解开。这时我真实的感到是师父在帮我，我的上半身刚爬到睡觉的床垫上就睡着了，下半身一直在地上，一直到晚上我才睡醒。第三部分，坚定。第二天清晨，我被一束耀眼的光照醒，看到在我身边有一朵巨大透明的粉色大莲花，叶子很大，长宽都足有两米左右，真是太显眼了，太美了。我心里真高兴，我知道因我坚定了，师父在鼓励我，让我看到的。在以后有难的时候，我好像就能看到那朵巨大的莲花，真是妙不可言。不管他们怎么折磨我，不管当时同修说了哪些出卖我的话，我都不动心。即使警察说，谁谁都说你了，就剩你自己了，不说也照样判你重刑，你就死在监狱里吧。我的心照样不为所动。白天一整天都在发正念，清除邪恶生命与因素，用真念告诉警察邪污者说，记住法轮大法好。一年中请师父借给我宝剑，消灭所有警察背后的共产邪灵，给他们的白衬衫上都写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因为我修的是宇宙大法，师父是救度一切众生的，我的使命就是助世救人。不管他们怎么折磨我，我还拿他们当亲人，没有第二个念头。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另外空间黑手乱法烂鬼共产邪灵干的。一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一个古代的元帅站在城墙上，对面是多得一眼放不到边的武士。开始他们右手拿着扎枪，左手拿着盾，然后都放下武器，双手举过头顶，齐声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当时我离主帅不到十米远，我后边也有无数的人都在喊法轮大法好。这些人都是古代人的装束，但并不知是哪个朝代的。我又看到我的对面有一座绿松青山，一座黄花山，一座粉色的花山。我能真实地感受到，在另外的空间里，那些警察脱去了邪恶的外衣，穿着干净的白衬衫，也在高喊法轮大法好。我知道是师父看到我心纯，所以再一次鼓励我。天亮了， 我再一次想起梦中看到的景象。这时突然感觉自己右上方出现了一个斗大的毛笔写的圆字，恩师让我看到了众生得救后的感人场面，我的眼泪流了下来。师父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中说，把坏事变成好事。我体悟到了这一法理的一层内涵，遇事看机点，是站在人的观念上，还是站在神的观念上？按人的观念上去想，可能判你多少年，按神的正念去想，就是师父说了算。那次酷刑之后，我就对迫害我的警察说，我无罪无错，放我回家，否则我要开始绝食抗议。我绝食的第二天，当地的国保大队就派来一个年轻的警察与看着我的警察给我暴力灌食三次，每次他们都使劲捏掐我的鼻子，憋得我要窒息了，只好张嘴呼吸。他们趁机往我嘴里灌食，我的嘴里往外喷血，有时鼻子里往外淌血，后来他们就不敢再灌了。几天后，师父给我演化出一种身体状态的假象，我平安回家了。在这场看似来势凶猛的巨难中，我能平安地回到家中，再次体现了师父的伟大，大法的超长。第四部分，感恩。师恩浩荡，师父啊，弟子在20多年的修炼过程中，多次被邪党人员绑架迫害，甚至是长时间关押。弟子没有彻底否定旧势力给弟子安排的修炼道路，让师父为弟子承受了太多。每一次都是师父把弟子从死神那里拽了回来。如果没有师父的保护点悟，弟子的生命都不能保证，更不用说正面闯关了。在这里，我要由衷地感恩师父。我还要感谢那些同修，因为我每次被绑架，都给当地的同修带来了麻烦和损失。尤其是这次，同修们一次一次地到百里之外找我，到公检法部门去讲真相要人，给有关部门写真相信，去找外地同修增援，还有近距离发正念。在那些天寒地冻的日子里，同修们经常是在外面站着，因为疫情，街道上连个卖水的卖吃的人都没有，他们就忍饥挨饿，一直坚持营救我。这次我更加体会到同修们的正念加持，对在被迫害中的同修反迫害会起到很大的作用。因为外面同修与我配合，共同解体了另外空间操纵警察的邪恶生命与因素，我的正念越来越强，这就加快了我闯出黑窝的速度，而且震慑了邪恶。有一次，同修去非法关押我的地方近距离发正念，看着我的警察感觉到特别冷，冻得浑身发抖，随后把两道门都紧紧地关上了。即便是我在那里面被迫害，我也能真实地感受到同修们的正念对我反迫害起到的巨大作用。我的亲朋好友看到我在修炼真善忍大法时所发生的种种奇迹，都知道大法好，大法神奇超长。在修炼上我还有很多不足，在今后的修炼当中，我一定会修好自己，走师父安排的路，救度更多的众生，不辱使命，圆满跟师父回家。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这一期的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女高音歌唱家江敏演唱的歌曲《中土情怀》。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